欢迎收听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我是 Tina 营养师。今天的说书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书呢叫做别减肥了，你需要的是复瘦，内分泌科医师用逆思考带你重回原厂设定。作者呢是现任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医师。这个书名取得非常的有趣哦，就是叫大家就要复瘦。好，什么叫做原厂的设定呢？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差不多大概就是三四公斤吧。有些人就说我从小就胖，可是三四公斤是很胖吗？那么我们如何是在这个状态下渐渐的脱轨，因为体重变得越来越重。所以呢，他讲到的是我们应该要回归的是我们原本设定的瘦瘦的状态，所以呢不是减肥而是复瘦，会非常的有趣。那么作者呢也依照他自己的临床经验呢，有去分析了一些就是你一定会变胖的一些方法，然后你根本就不是来减重的，还有害你变胖的一些方法跟你妨碍减重的一些矛盾是什么等等的，这些都比较像是在让大家去思考一下你是哪一种形态的人，你是真的想要减肥吗？还是你有其他的问题，所以让你会更想要不停的吃东西让你的体重增加？所以要解决的有可能是你心理上面的一些问题，而不是你的体重。有的时候把心理变得轻松之后，体重就会慢慢的跟着瘦下来咯。那么一刚开始呢，作者就讲到了你保证会变胖的方法，就是第一个，你永远不要量体重，就算量了也不要相信，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每天量好几次体重，就是计较说我早上跟下午差了零点几公斤，很多也怎么办。可其实这样子不停的频繁在量体重的人，多半的人都是比较焦虑的人。一般我们就会建议大概几天量一次体重就好了，不需要每天去量，因为量了之后心情也不会变得比较好啊。那几天之后呢，你也是其实会去解释说我前天可能是吃了一些什么东西，或是喝了一些什么让我体重增加，或是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运动啊什么的，我的体重开始减少了等等的，你还是会去想就是你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你会看到的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就是这个体重的确是有慢慢的在往下降或者是增加，那你就可以找到因应的方式。你一天之内体重的浮动本来就是很正常的，所以不要去计较说我一天当中的体重差了多少的公斤，反而要去看的是一段时间呢体重的趋势是什么。那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吃完东西的话一定要忘记哦，忘得像没吃过一样。有时候门诊我们也会遇到像是马医师遇到的这种病人，就是你问他今天吃了什么不记得了，或者是想不太起来等等，这些真的是很常见的事情。好，因为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忘记本来就是你叫我想一下，就是上礼拜这个时间吃了什么我也不记得，或者是我昨天可能吃了一些什么，我可能也不会非常非常详细的都记起来。那有一些人来的话就会说我每天都只吃一餐啊，为什么我还会变胖？那作者有提到三个原因，就第一个，你可能只记得你吃的这一餐，你其他都忘了。第二个呢，你吃的这一餐呢你是从早就吃到晚了。第三个说刚刚说了什么，就是这样的记忆力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正常的。好，所以如果要克服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呢？就是你每次吃饭之前呢都先拍照之后再吃呢，还可以顺便帮你记录一下你吃东西的时间。那如果你还有上传打卡换赞的话呢，你还可以留下你发胖的证据哦。好，第三个会保证变胖的方法就是你千万不要爱上任何一种运动。很多人的变胖其实是跟你运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那你瘦下来其实也是因为你吃的东西有改变，而不是你实际上真的靠运动让你体重大幅的往下降。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热爱运动的人呢，你根本就是时间都忙着在做这些事情的，忙着在运动，你没有时间变胖的。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是真的很想要运动，而是被逼着要去做运动的话，这跟你的体重下降就不会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请大家不要为了减重而运动，而是为了运动而减重。那再来就是保证变胖的第四个方法呢，就是有人叫你减肥你就跟他绝交。你想一下除了你的 家人，或者是、你真的生病了，然后医生跟你说你要减重，有哪一个人会没事叫你去减重呢？因为你的体重跟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呀。那举个例子好了，作者就有遇到，就是他有一个病人来跟他说要减肥，他说他有一群朋友呢，他是里面第二胖的，最近呢最胖的那个不知道为了什么瘦下来了，现在他变成这里面最胖的，他觉得很丢脸，所以赶快要来减肥。有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就没有人会每一次叫你去减肥，要减都是自己想要减的。好，那作者也有分析呢，就是不是来减肥的五种人，你可以看一下你是不是这五种人。第一个就是你是来许愿的，譬如说我原本120公斤，我希望我可以先60公斤就好了。那像这么远大的目标呢，看起来就没有办法这么快的速度达成，所以作者就觉得这种都是来许愿的。但是作者并没有魔法，没办法帮你那么快就把体重降下来。好，第二种呢，就是来找病的，就是你明明不一定有什么事情，但是你就觉得自己一定有病，你希望医生透过各种的检查方式去确认你真的有病的这件事情。那这种来找病的这些人呢，多半呢其实都是比较焦虑的个性，所以他应该去让自己去比较放松一些些，才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件事情上面。第三种呢，就是来交差的，就是今天是爸爸妈妈叫我来减重的，这些人都不会，多半都不会承认自己是有问题的，他的个性也会比较叛逆，或者是拒绝改变。那这个交差，你想一下，人家叫你来你就来，那你到底是要对谁交差啊？因为你又没有想要改，你是要对自己交差，还是要对爸爸妈妈交差呢？第四种呢，就是来讨拍的，就是我可能已经很厉害很努力了，从100公斤降到75公斤，可是我觉得我的体重还是很胖，我还是个胖子。但是他却忘记了你已经很努力的减了25公斤的体重。那这些人呢，作者认为觉得他们这种人多半是其实需要比较多的关怀关爱的，而不是真的想要来减重。第五种就是来乱的，这种的话我们也有遇过，就是 BMI 是正常的，就是他可能 BMI 只有20，或者他 BMI 只有17，他觉得我体重太重了，我还差5公斤，我一定要减下来。像这种的话呢，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你实际上的协助，所以你可能要去寻求别的资源，或者是意识到说，你其实是很健康的，你不需要为了这件事情再做减重。好，那讲完了不是来减肥的这五种人呢，那就要讲一下，那到底害你变胖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啊？有害你变胖的三种美德。第一种呢，就是礼貌。想说礼貌跟减重有什么关系？好，因为礼貌的话呢，就会让我们变成不一致的人，就说的跟做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去反驳大人讲的话，我们不能批评人家的长相等等的，或者是像过年过节礼尚往来嘛，我们家里就会多很多很多的零食，即使你知道你自己现在不能吃，你还是会没有办法说不行不行啊，好啦好啦好啦，我还是把它收下来的，所以家里就会多出很多很多不需要的零食，可是你又没有办法丢掉，这样太浪费了，你就会觉得我还是要把它吃掉。所以像这样子的话呢，也是一种负担，可是不是让大家去当一个没礼貌的人，就是说我怎么样我都不会收的啦，这些东西还有变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有发觉这件事情的话，那这些多余的东西不太适合你现在的这些食物，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处理掉，比如说转送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好，第二个让你变胖的美德呢，就是负责。负责呢，就跟刚刚的礼貌是不太一样的，负责是属于比较一致的人，就是我今天要把我的事情做完了，我才能够吃东西，或者是我今天这些事情我都还没做完，我还没办法吃东西。这样子特别认真负责人的发胖心态呢，他就会出现几种，就是他要吃饱了才有力气工作，或者是既然我点了，我就应该要把它吃完。或者是我下班之后我再好好吃，或者别人吃不完的我要帮忙吃，工作太忙了我就随便吃，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那像这样过度负责的人呢，就会无意中搞错了他负责的对象，所以他反而没有对自己的身体负责。第三种呢， 那害你变胖的美德呢，就是节俭啊。你们买东西的时候看到期间限定，或者是买一送一，加一元多一件，觉得哦，赶快赶快，就是这么便宜，我一定要赶快，就是要把它买起来。可是买了之后就发觉，嗯，我当初其实也只要吃一个而已，我并没有打算要吃这么多啊，就家里堆了这么多的食物，我是不是又要再花心力去把它处理掉，去把它吃掉？那除了害你变胖的这三种美德之外呢，妨碍你减重呢也有十个矛盾哦。大家就是看书的时候里面都会讲得非常的详细，但是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有一些人明明就是想要减重，可是嘴巴都会说哎，没有啦没有啦，我没有想要减啦。像这些人就是多半都是因为讲了之后你就要实现它，但是不实现的话就没关系啦，反正我说我不想减重嘛，所以这种就反而是在欺骗 你自己。你就可以看一下，就是有时候他其实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想。那有些人是可能是会问说，我明明就刚吃东西，可是我就觉得好饿哦。那这个时候呢，多半人都是因为比较焦虑的关系，所以他其实吃进去的东西不是因为他真的想要满足他肚子饿的这件事情，而是想要满足他焦虑的这件事情。可是焦虑的这件事情呢，就会让你的体重 一直不停的增加。所以你呢，你要去，如果有发觉这件事情，你明明就不饿，可是你很想要吃东西，那你就可能要尝试做其他的东西来转移，或者是发现你让你焦虑的原因是什么，去尝试解决这件事情，你的体重呢自然就会往下降了。好，那还有一种人呢，他是明明不饿，可是他很嘴馋，他就是会一直想要吃东西，他是越告诉自己要减肥，他就会越想要吃这些食物。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可以尝试用正念的方式去品尝你的食物，让你的心灵得到满足的时候，自然你就不会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了。那关于正念的品尝食物的话呢，我们也有讲过一些相关的书，还有我们甚至有开设正念饮食的减重班。所以如果你是有这种问题的人，就是你明明就不饿，可是你却一直都很想要在吃东西，你越知道你要减肥，你就越想要吃，越告诉自己不能吃，你就越想吃的这种人呢，欢迎来参加我们的正念饮食减重班。好，那还有一种人呢，我觉得这种人也蛮常见的，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很努力，可是他就越瘦不下来，因为呢，这种人总是在怒吃。你可以想一下说，哦，我没有怒吃啊。那你可以，作者又举了几个例子，非常的有趣，你可以看听一下，就是哎，当你运动了半天，体重却纹风不动，你怒不怒？当你都快饿昏了，体重瘦不到一公斤，你怒不怒？你随便多吃几口又胖了，你怒不怒？你一开口吃就被人家嫌胖，你怒不怒？忙得要死还没人来帮忙，你怒不怒？每天累得跟狗一样还赚不到钱，你怒不怒？那些瘦子从来不用辛辛苦苦减肥，你怒不怒？老板不加薪，天天都要加班，你怒不怒？老公或老婆不贴心，小孩不听话，你怒不怒？看吧，其实你平常都很常因为这些状态怒吃，所以其实你并不是真的没有在怒吃哦。那像这几种的话呢，都可以去找一下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来帮大家做一下这些的分析。那当然刚刚讲的这些的举例只是其中的几个而已，书里面的话作者其实写得很详细，但他有举一些他实际上的一些病人的范例，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稍微看一下书里面的一些内容。好，但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呢，就是作者有提到一个，就是你可以帮你自己做一个体重的走势图，你可以看一下你到底是在哪一个期间体重增加的最多。你可以去画一个图，就横轴是你的年龄，纵轴呢是你的体重。那你可以标注一下，就是20岁的体重，还有你现在的体重，跟你人生最重的体重，成年之后最轻的体重，维持最久的体重，或者是任何阶段你有印象的体重都可以。你把它标出来了之后呢，你可以算出在每一个阶段的这个的体重的趋势。 你可以算一下，分子呢是你的体重，你把它相减；分母呢是你的年龄，你把它相减，你就会可以看一下。像有些画出来的话，你就会发觉，哎，可能我在20到25岁的时候，我增加的速度呢没有很多，但是我可能30岁到60岁的时候呢，我可能增加的速度变得很快。你可以把那个图画出来的之后呢，你就会想一下，这个不同关键的生活方式呢有什么不一样，你就会找出到一些差异，就是哦，原来我体重增加最多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阶段呢，你可以想一下有什么方式可以处理。那如果你体重是很满意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是多少？那这个时候你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如果你不满意现在的状态的话呢，你想不想要做出一些改变？所以呢，欢迎大家去做出自己的体重走势图。那这个走势图呢，也可以在看诊的时候拿给医生跟营养师，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要怎么样去帮你在，如果你不满意现在的状态，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可以减下来，做体重上面的一些调整。可是做体重上面的调整呢，你要记得数字完全不要把它放在你的永远的第一位，就是体重不是你的救赎，而是你要去面对你自己心里面的这些魔咒是什么。好，像是你要帮你自己设定一个体重的目标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想一下，假设你今天想要的是60公斤，作者有提到，就是你可以用一些就是心理学的一些小技巧来减重，就像说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锚定效应，这就用在很多的行销手法上，譬如说把价格定在299元，感觉会比301元便宜很多，可是实际上只差2块钱。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把你的体重设定在60公斤的话呢，那你就把目标设定在 59.9 吧，你就会觉得哦，自己的体重有差很多的感觉。所以如果是70公斤，那你就设定在 69.9。 这样子的话呢，在心理上面的话，你就会觉得诶，瘦下来的这个状态呢是比较开心，是比较轻松的。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譬如说像是规避损失的一些方法啊，或者是一些现实的一些疗法，那每一个人的状态其实都不太一样。那其实呢，有一个心理上面的逻辑呢，作者有提到，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就是胖子跟瘦子呢，他只是觉得划算的东西不一样而已。胖的人会觉得多吃才划算，瘦的人会觉得多吃不划算。所以呢，你其实只要换一个想法去想划不划算的这件事情呢，体重也会开始跟着有不一样的改变哦。那最后呢，作者讲到了一个成功的减重呢，其实是世界上多了一个懂得爱自己的人，更少一个为肥胖所苦的人。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尝试过了很多的方法，你都不晓得到底现在这个方法适不适合你，能不能成功的瘦下来，你到底要减的是你的体重，还是你的心里面的焦虑，或者你其他的一些问题等等的，都建议大家，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本复瘦的书，希望大家都可以回到原厂设定哦。好，今天的说书呢就到这边了，如果你觉得这一集对你有帮助的话呢，请帮忙给5颗星留言，支持我们去读更多的书，跟大家分享哦，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